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政府拨款扶持紧缺专业贫困学生。澳洲税务局将注重审查与工作相关减税同房产投资税务。储备银行前行长认为，持续通胀将导致再次加息。澳行与 ACCC 达成接受罚款与赔偿和解。澳洲政府宣布拨款19亿澳元，用于西雪梨机场周边道路建设。澳洲政府将强化反洗钱法规，杜绝海外黑钱流入澳洲房地产。新州监察安全驾驶摄像头，增加监察是否滥安全带新功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为了鼓励学生学习紧缺专业，并帮助这些专业的学生减轻生活负担，澳洲政府决定给经济濒呼吁的护理、教育、助产士和社工专业的学生在实习期间提供津贴。澳洲政府估计，每年会有大约6.8万名大学生和5000名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学生将因此受益。实习津贴将向威士照跌助学金看齐，每个星期320澳元。教育部长克莱尔对媒体说，学生在实习期间生活拮据的现象真实存在。很多教育学专业或者护士专业的学生告诉我，他们有能力完成学业，但他们无力负担实习期的生活。这些额外的支持可以帮助学生来支付账单，解决温饱问题，还可以支付交通费。例如实习有时候需要学生搬迁，这项新的经济支持政策将在明年7月1日开始实施，并非所有这些专业的学生都有资格获得实习津贴。申请津贴的学生需要接受评估，包括学生是在家中居住还是独自居住，每个星期工作是否会超过15小时。给实习学生提供经济支持是最近对高等教育进行大规模审查后提出的主要建议之一。审查还建议彻底改革学生贷款计算的方式。综合消息，澳洲税务局表示，今年将加强审查3个关键领域税务，以助阻止无意的申报错误，打击故意的逃税漏税者。由于采用了数据匹配和分析技术，去年澳洲税务局查出近50万份报税表存在错误。今年政府的报税机构会将审查重点放在未申报的额外收入与工作相关的减税，以及房产投资者的报税方面。澳洲税务局助理局长汤姆森表示，这3个重点领域是报税表中最容易出错的部分，通常这些错误都是无意造成的，但亦有有意为之的。未申报额外收入的错误主要包括那些未申报的银行利息以及股票分红等，而与工作相关的减税申报错误主要出现在双重扣除的问题上，即纳税人在申报时两次扣除了在固定费率扣除方法下包括的项目。汤姆森表示，去年有800多万人申请了与工作相关的减税，其中约1半与在家中工作费用有关。2022-23财年在家中工作的减税规则发生了2次变化，虽然会计师们报告说人们对固定费率扣除方法感到困惑，但汤姆森说这种情况并没有在数据中反映出来。房地产投资者一直是税务局的目标，主要是因为税务局的数据显示90%出租房业主的报税表有误。这些业主最大的错误包括对其投资贷款申请过多的利息，而这些投资贷款中亦有私人的部分。此外还有出租房维修和维护费用扣除方面的错误。汤姆森表示，税务局会利用技术手段分析来自贷款机构、物业经理、州税务局和保险公司的信息，从而发现错误。此外税务局的技术还能发现那些申报时没有申报所有收入的人。去年税务局利用数据匹配技术纠正了49.9万名纳税人的报税错误。综合消息，澳洲储备银行前行长警告说，近期通胀数据高于预期，现金利率有再次上调的风险。虽然储备银行现在加息的可能性不大，但市场对现金利率的讨论已经从何时降息变成了加息风险有存。卸任不久的储备银行前行长洛伊对澳洲金融评论报说，虽然大家都期望通胀已经见顶，2个月前经济学家们都在预测降息，但他一直在提醒人们加息的风险并未消失，因为通胀回落到目标区间的任务还未完成。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了通胀重新抬头的意外数据，经济中的基本通胀压力仍然存在， 并且仲未保证能够持续的恢复到 2.5%。 去年3月至今年3月这一年中，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 3.6%， 高于储备银行预测的 3.5%，亦高于该机构制定的2026年通胀会回落到 2.5% 的目标。内衣曾因为在疫情期间提供的指导意见严重失准，而受到公众和政客的批评。当时他示意低通胀意味着储备银行在2024年之前都不太可能加息，但实际上他从2022年5月就开始大幅加息。储备银行的另一位前行长史蒂文斯上个星期亦警告说，低通胀仲未达到，利率前景不明。在最近的这轮加息周期中，储备银行加息13次，现金利率从接近零的水平迅速上调至 4.35%。 综合消息，澳洲航空公司康特士与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达成和解。该公司5月6号表示已同意支付1亿澳元的罚款，以了结其被控非法出售数千张已被取消航班机票的诉讼。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该组织同澳航将要求联邦法院对澳航违反澳大利亿消费者法的行为处以1亿澳元的罚款。作为和解的一部分，澳航仲将为受航班取消影响的乘客启动一项额外的2000万澳元的赔偿金，每位受影响的乘客将获得225至450澳元的赔偿。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主席吉拿卡斯科特利布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很高兴澳航承认其误导了客户，并同意因这一行为需要支付巨额罚款。这一议定的惩罚规模是执行澳大利亚消费者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澳航在去年8月受到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的起诉。该机构说，在某些情况下，在航班取消数周后，澳航仍在销售机票。澳航表示，补偿计划和罚款的财务影响作为一项支出，旅游公司截至6月30号的全年业绩，作为航空公司关键利润的一个指标。该指标是公司税务的一个项目。澳航首席执行官范尼莎·克德森说，目前澳航已经升级了流程，并正在投资新技术，以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法院将在指定日期开庭后决定处罚。澳航仲同意分担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的相关费用。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将投入近20亿澳元用于雪梨西部机场快速发展地区道路建设。这笔资金是在5月14号联邦预算公布之前在5月6号宣布的，将为14个新项目提供资金，并为两个现有项目提供额外支出，以支持就业和人口增长向这一城市地区的转移。之前新州政府在2023年批评说，当时的联邦基础设施资金重组令到该州损失了14亿澳元，其中计划中的道路升级受到的打击最大。联邦基础设施部长金芙莲表示，19亿澳元的预算承诺将用于支付雪梨西部的 Mary Road、Elizabeth Drive、Garfield Road East、Memorial Old Avenue 和 Epping Road 等道路的升级费用，还有 1.47 亿澳元用于西雪梨的道路规划，以确保基础设施与该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保持同步。新州副州长卡尔称，这笔资金对雪梨西部的人们来说是好消息。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不得不忍受交通堵塞，前几届政府没有投资基础设施。联邦基础设施资金改革影响了雪梨西部的几个关键道路项目，包括 M7 到 M12 高速公路交汇处的资金，这个是通往西雪梨机场的道路的升级工程。这条高速公路已经在建设中，新州政府已经承诺完成这项工作。利物浦市长曼洛恩的市议会辖区覆盖了新机场的大部分区域。他表示，这笔资金是受欢迎的，但对于这个被忽视的地区来说，这个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他说，随着布拉德菲尔德机场城市总体规划最近公布，彼此需要为这个航空大都市的道路升级提供资金，以确保人们能够获得随之而来的就业机会。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将推出新法和加强执法力，打击海外贩毒集团、贪污污吏和其他犯罪分子将非法所得收入通过投资澳洲的房地产进行洗钱。几十年来，澳洲在反洗钱立法方面一直落后于世界的民主国家， 这个意味着房地产经纪人、律师、会计师和贵金属和宝石交易商不必报告可疑的交易或对客户进行尽职调查，检查钱的来源是否干净。联邦律政部长戴菲斯表示，改革后的法律将努力阻止安装的钱流入澳洲洗白。他说，每年有数十亿澳元的非法资金来自贩毒、逃税、人口贩卖、网络犯罪、武器走私和其他非法与腐败行为等非法活动。由于前政府未能采取行动，澳洲未能达到打击金融体系犯罪滥用相关漏洞所需的标准，并且成为洗钱天堂的风险增加。联邦政府的反洗钱和金融监管机构、澳洲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即将在下个星期二公布的联邦预算方案中获得 1.664 亿澳元经费，以帮助教育属于所谓的第二类企业，即为犯罪分子提供洗钱服务风险高的企业从业人员。他在打击了洗钱活动中将叮嘱一支律师和会计师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帮助。这些犯罪分子使用不义之财在澳洲已经很热的房地产市场购买房产。澳洲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估计，仅在2022年与中国有联系的犯罪分子就通过澳洲房地产洗钱10亿澳元。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的澳洲负责人摩尔说，长期以来，澳洲一直是安装资金的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目的地。这些法律和新宣布的预算方案中宣布给澳洲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拨款，将令到犯罪分子、有组织犯罪集团和腐败官员更难将资金存放在澳洲。在200多个国家中，澳洲与中国、海地、马达加斯加和美国相似，没有对第二类企业进行监管。透明国际澳洲的一份新报告显示，每年可能有数亿元的安装资金从贫穷的国家柬埔寨流向澳洲。法律上的漏洞令到澳洲的房地产行业成为洗钱的有吸引力的目的地。说来笑说，从7月1号起，新州政府将通过现有的道路监测摄像头强化对乘客缆安全带的要求，以应对该州不断上升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50多年来，在人世中正确缆安全带一直是新州的一项法律要求，但数据显示，在2019年至2023年的5年间，有150人因未缆安全带而死亡。平均而言，新州道路上每年 15% 的死亡人数仍然与未缆安全带有关，去年有36人不幸丧生。新州政府在5月6号证实，新州的手机监察摄像头网络从7月1号开始首次监察安全带的使用。在手机监察摄像头试用运行期间发布的照片显示，有一小部分司机和一些乘客继续无视法律，不正确的缆安全带，包括将安全带系在手臂以下。安全带摄像头罚款所筹集的每一元都将用于道路安全。5月6号亦标志着全国道路安全周的开始，这个是澳洲道路和公路安全组织的年度倡议，旨在强调道路创伤的影响和减少道路创伤的方法。新州道路厅长格雷厄姆说，安全带可以挽救生命，就这么简单，缆上安全带可以令到人在车祸中生存机会会增加一倍。新州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每个人都能使用汽车上最简单的安全功能。自1971年以来，在新州缆安全带一直是一项法律要求。坦率地说，少数人仍然没有注意到这一讯息。摄像头执法将是减少道路上不必要的创伤的重要一步。这种创伤是以家庭、亲人和急救人员为代价的，他们经常处理难以想象的悲剧。我很高兴地宣布，在全国道路安全周期间，我们将在7月1号开始实施安全带摄像头监察。新州乡镇地区交通和道路厅长艾奇森说，在过去5年新州乡村发生的重大事故中，约 85% 的死亡和 76% 的重伤与未缆安全带有关。尽管乡村居民约占新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但不幸的是，他们占新州道路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通过我们的手机检测摄像头项目，对不遵守安全带规定的执法亦将延伸到乡镇地区道路。在这个国家道路安全周，我敦促所有乡镇地区的道路使用者做出更安全的选择。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